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面子心和妒忌心》，作者海外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8日。我发现自己做事有追求面子的心，追求比别人精进，不是比学比修，而是弄巧成拙。平时学法、练功、发正念我都做，也很忙，睡得也很少，也很累，但就是心性没提高，这不白忙活吗？修给别人看，自己没有修，为了面子而修。因为执着这个好面子的情，我每天都背着一堆包袱活着。第一个例子是，早晨起得特别早，但我不是因为精进，而是带着对上山的有求之心、争斗之心作为动力，认为起得早是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很有面子。第二个例子是，在学校练琴时，因为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而产生着急的心，是有求之心得不到满足而练琴更努力，同时又总是比较自己和别人的技术以及进步的快慢。我上独奏课时，在演奏中我的头脑里都在想，一会儿拉完琴了，别人会不会说我有进步？如果拉错了，就想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拉得不好？我之前没意识到自己有这些想法。就像演奏乐器，首先需要辨别出什么是好的声音，什么是不好的，才能演奏出好的音乐。修炼也是这样，首先得意识到我的这些不好的想法，我才能提高上来，不然我还以为我修得挺好呢。我这些意识不到的不好的想法，才是我上台演奏不好的原因。紧张只是借口。我发现我上台的紧张，其实是背后的执着心造成的。其实更多的时候，执着心是能意识到的，但是我不想面对，于是就骗自己。我有很强烈的面子心、妒忌心、色欲心、显示心，但是我总是不想承认自己有这些心。显示心和面子心还好，我特别不想承认自己有色欲心和妒忌心，但是不承认不代表去掉了，这些心早晚得去掉，早晚得面对修炼。第三个例子是，当我发现别人不如我时，我好像有点高兴，发现别人比我强，我就有点生起妒忌之心。本来不如我的人，不知为何突然比我强了，我就更加妒忌。这是怕自己的技术不如别人而丢面子。但是我巧妙地把妒忌心隐藏起来，不敢暴露给别人，也不与别人交流，维护着自己装模作样的精进状，怕自己没面子。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后，我觉得自己非常可怜。面子心表现在方方面面，下面举几个修炼中的故事与同修交流，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放下面子与同修交流自己的不足。我去年认识一个朋友，开始我带着比较的执着，看他修炼不如我精进。我用人的眼睛看别人精不精进，却没意识到精进是提高心性的表现。我当时以为起得早， 练功学法时间长就是精进，所以那时我会想帮助他，在他有进步的时候我会很高兴，好像没有妒忌心。但是随着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我的妒忌心开始产生了。当我对一个人产生情的时候，伴随着就会产生负面的妒忌和争斗，然后就会闹矛盾，然后就会伤害两人的感情。妒忌心和感情好像是相生相克的关系，他们导致我和同修配合不好。因为我习惯于认为我比他强，他起床比我晚，所以他哪天起得比我早，我都会有点不舒服。但是我没有很重视，因为妒忌心表现得并不强烈。于是更强烈的考验就来了。在去年6月的时候，我的朋友去神域面试，我却没有机会去神域面试。而且他突然变得正念很强，我正好又有对上山的有求之心，比较谁比较精进的争斗和妒忌心。我的执着心被全面的带动了起来，我妒忌的不行。而且我也知道我妒忌的不行，我也想去掉妒忌心，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其实我也知道怎么去，我如果去和我的朋友交流一下，跟他讲我产生了妒忌心，我想去掉他，请朋友帮忙，这对我当时去妒忌心最有帮助。但就是因为我的面子心，我拉不下脸来跟我的朋友交流，于是我就很难受，也不说，就自己在那里难受，想着自己排斥妒忌心，把它去掉就好了，但是很难去。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人爱面子的心呐，也是很强的，其实放下心来，别带有那么多的包袱，修得会更快。我悟到，我爱面子，所以导致修得特别慢，执着心老也去不掉，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看见。就像刚才写交流的时候，旁边的同修就跟我讲，没看出你有妒忌心啊。对，是因为我都隐藏起来了，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到时候正法结束了，别的同修都把执着心暴露出来去掉了，我啥都没暴露出来，装出一副精进的样子给周围的同修看，啥执着也没去掉，我给谁修呢？费这么大劲来人间一趟，白来了，我不想这样。不过最近我稍微有点开窍了，有一次在乐团排练的时候，我带着争斗心，感觉我的朋友拉得比我好，于是排练结束我就跟他交流这个问题，坦白地跟他说我产生了争斗之心。他说他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发现我们俩在音乐上擅长的方面不同，如果互相帮助就能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如果相互妒忌就会造成矛盾。交流完后，我明显感觉妒忌心、争斗心都减弱了。如果我早能这样做，我可能早就把这妒忌心和争斗心去掉很多了，就是因为面子心导致我现在还在去他们。没过多久，我又在乐团排练时产生了妒忌心，很难受。我犹豫了一会儿之后，又跟这位同修交流，之后我感觉我的妒忌心又减少了。我之前看过的电影《再次成为神》里面的主角也产生了妒忌心，但是他好像一下子就去掉了。我一开始也以为去执着心会这么快，所以每次我的执着心多次反复时，我都会很沮丧，我怎么还没去掉这个执着？我去妒忌心的过程是一波接一波，好像永远也去不完似的，但是我好像能感觉到它一次比一次小。后来我理解到这应该算是比较正确的状态，之后再产生妒忌心或者是争斗之心之类的，我就尽量不害怕也不逃避了，我就排斥它。如果还是感到妒忌心很强烈，我就求师父帮助弟子。在这之后我又遇到了多次妒忌心考验，有些考验非常明显，感觉这件事就是为了去我的妒忌心而产生的。还有另一个同学的故事，他平时表现得不精进，但是他却极其有音乐天赋。他说他从上完明慧幼儿园之后基本没学法，但是一提到哪一句法他就会背，而且在音乐学习上也是很有天赋。我正好相反，干啥都很努力，但老是摔跟头，于是我又产生了妒忌心。 但这次我有了教训，我就跟他交流，暴露出我的执着，让他知道我的想法。他说他有时也会妒忌，只是他妒忌的点和我不同。我在妒忌他擅长的，他在妒忌我擅长的。这就更体现出妒忌心是多么的没有必要。通过交流，我们都有提高，理解了对方的想法，我也感觉我一下子去掉了很多妒忌心。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令人伤心的事，因为这个同修喜欢玩手机，如果不时时刻刻看着他，他就会变得越来越被手机控制。其实只要我放下自私的心，多花时间监督他，他就会变得很精进。有很多次，在我花了很多时间帮助他后，感觉他要变好了的时候，我又产生了妒忌心，妒忌他的天赋，努力一点就能进步很多，然后我帮助他的积极性就降低了，结果他就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其实有天赋那也是因缘关系造成的，他得到了就应该他得。我的妒忌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宇宙是公平的，我没得到的那就是我不该得。同时我还把他的手机上交给老师，这看起来是对的，其实是不明智的。最后他因为犯错误太多被退学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把他的手机都交给老师了，真是好心办坏事，没达到帮助他的目的，这样他又回到了从前的环境，不就更难控制自己了吗？这件事让我很后悔，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妒忌心还有走极端。这件事也让我体会到修炼是多么的困难，不是说帮助别人就行了，必须要没有执着的完全为他的，同时结合实际情况理智的去做，把握好平衡是非常难的。我觉得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学法，能明辨是非之后做任何事都会容易，就会少一些不知所措和好心办坏事的情况。不过后来在和同修交流时，同修认为不应该觉得被退学就一定是坏事，说不定是好事，只是我们看不到背后的安排。我因此也改变了想法，大法弟子都有师父管，我擅自认为他没了我帮助就完了，这不是自以为是吗？这种对他的不相信也是一种自私的观念，觉得就我自己厉害，别人没了我就不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面子心，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二，学法练功不能是为了面子。有同修找我学法，可是我还有事情没做完，但是我碍于面子答应了，不知道学法是为了自己修炼的提高，还是为了让自己在同修里有面子。这可能就是我学法老是走神，每次都记不起上次学到哪里的其中一个原因。我根本没为了自己学法，我是为了执着而学的，所以就得不到法，这非常可怕。晚上宿舍里小组学法，我从不主动离开，不是因为我精进，有时候我都困得不行了我还学，就是因为好面子。练功也是，平时早上起早去练功，就感觉很有面子，很精进。别人说，哇，你起得这么早啊，我还沾沾自喜，好像起得早就是修得好似的。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练功总睡觉，白练。一开始，我练功睡觉怕人知道，觉得没面子。现在练功的时候，我就叫同修看着我，我一睡觉就叫醒我。我练功时睡觉的问题减少了很多，但是还是会睡。我发现只要我一走神就会睡着，我只要啥也不想的时候我就不会睡。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练功加持能量，所以不应该犯困，但是一旦走神，就像明慧网刊登的《别出错》一文中说的，这时一位主持人在句子上犯了一个小错误，结果导致一些观众的主意识有了瞬间的走神，并随即与天门的金色能量流脱节。我练功也是一样，我一走神就和师父给我下的契机脱节了，我练功其实就停止了，所以我就睡着了。因此在练功以至于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的主意识一定要强，不然就会出错或者是达不到效果。但同时就算犯了错误也不要怕，勇敢地请求帮助，重新做好即可。三，写交流文章要实实在在。因为面子，我去年写交流稿时挑着执着写，没写面子心和妒忌心， 而是泛泛地写了一些对我不是太重要的事情。写交流稿时也在凑字数，觉得字数多就是修得好。因为面子心，我觉得别人没有的执着，或者是特别不好的执着，我就不敢写，怕别人觉得我修得不好，就写一些我看到别人有的执着，同时我自己已经修过去的，这不就成了给别人写交流了，没修自己。在今后的修炼中，我要真正的修炼自己，而不是为了妒忌和竞争而修炼。有执着就大方的与同修交流，不要怕丢面子，这样我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者。
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严重抑郁逃学到顺利考上大学，一位高中女学生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7日。我是在中国大陆某新一线城市长大，读书后工作的90后女青年，今年已过而立之年，现在写出14年前我读高中时一段亲身受益于法轮大法的经历。一、急性阑尾炎绞痛神奇消失。2010年我在省重点高中的理科火箭班上学，在中国大陆的教育体制下，学生升学竞争压力很大，每天有做不完的各科作业，经常做作业到深夜11点或者凌晨，每学期期中期末定期考试排名，每次考试后班主任都会在班级上表扬排名靠前的学生，批评学习退步的学生，找成绩下滑的学生谈话。老师经常在班级上强调考上985、211名校的重要性，例如多考一分压倒一排人，学生压力非常大。2010年8月在高一暑假的一个下午化学补课的课堂上，我突发右腹部下侧疼痛，艰难地听着化学老师上课，熬着身体的疼痛，等着放学下课回家休息。那时候正赶上学校放了几天假，我忍着疼痛回家了。高中的各位任课老师留了一周的作业量，没想到回家休息的几天中，我持续的肚子痛，非常难受，一到晚上就反复绞痛。我辗转反侧，白天吃不下饭，疼爱我的妈妈给我做了稀饭我也吃不下，而且吃了就呕吐恶心。妈妈非常着急，迅速上网查了我的症状是急性阑尾炎，她赶紧去药店开了中药，回家泡水给我喝，喝完后也没有效果，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持续绞痛，睡不着觉。在身体的极度痛苦中，我想起了法轮功，因为我家在1999年之前接触过法轮功，我亲眼见证过身边的朋友练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我们周围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辈的朋友们在练法轮功之前一身的病，练法轮功之后一身顽疾痊愈。1999年7月20号，中共邪党和僵尸流氓集团开始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疯狂造谣抹黑镇压宣传，我们身边认识的法轮功朋友们仅仅只是为了法轮功合法上访说一句公道话，就被迫害的失去工作，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非常害怕，把法轮功书籍和相关资料藏了起来，不敢对外说曾经练过法轮功。当时我双膝跪地，跪在了法轮大法师父的照片面前，在内心祈求师父救救我吧，我实在受不了了。没想到奇迹真的发生了，我的肚子瞬间不疼了。就这样我疼了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的急性阑尾炎疼痛，在没有开刀没有割除阑尾的情况下， 在法轮大法师父的救度下好了。二，学大法治愈严重逃学抑郁。因为我几天身体的疼痛，所以部分学科作业无法完成。到了上学时间，我非常紧张。返回学校上课的第一天，因为我数学作业没做，早上没法交作业。高中数学老师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老师。那时候，由于中共邪党在疯狂打压抹黑，迫害法轮功，我也不敢跟任课老师们说明我这几天经历了什么。下午放学的时候，数学老师走到我的座位前说，某某某，你怎么今天没交数学作业？怎么回事？实事求是告诉我。我只能小声说，没做。数学老师发抖的生气说道，那就做一遍，罚抄一遍。这时候，班级里一阵哄笑声。我感觉周围的同学都在嘲笑我，但我不敢说什么。放学回家后，我开始非常害怕，不敢去上学。我的高中班主任是英语老师，他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对学生非常严格。他来到我家家访了解情况，我们只能告诉他我那几天病了，作业没做，具体病是怎么好的，也不敢跟班主任说。班主任老师把我领到班级去上课。那时候，我感觉周围同学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是那个最差、作业没做的学生。渐渐的，我开始了逃学，心理状态非常糟糕，不敢上学。我的物理任课老师是政教主任，他知道我的情况后非常关心，和班主任老师再一次来我家家访，和我父母聊天后建议我去看看心理医生。第二天，父母带着我到三甲省妇医院，花50元钱挂了心理咨询的号。女心理医生说，你是什么情况？我说，不敢上学。她说，你再这样下去，后面就要进行精神药物治疗了。我听到后更加害怕了，连连答应她去上学。在医院心理咨询之后，我逃学抑郁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从害怕上学、害怕面对同学的嘲笑，发展到害怕出门、害怕见到陌生人，甚至连出门走走都不敢了，严重的心理抑郁。那时候，我躲在家里，坐在地上，蜷缩着抱着双腿，害怕的发抖。妈妈看到我的状态非常难过，焦急又流泪，他很无助，不知道怎么办。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们想起来要不要再试试练法轮功。妈妈带着我找到了1999年之前认识的练法轮功的奶奶家，奶奶给了我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然后领着我们到其他法轮功学员家里，大家一起打坐阅读《转法轮》和法轮大法师父的其他讲法。法轮大法的法理开导了我，我渐渐地明白了怎么面对嘲笑、压力、挫折，开始变得勇敢、自信、坚强。渐渐地，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我愿意去上学，坦荡地一点一点面对同学的非议嘲笑，一点一点补起前面因为严重抑郁逃学落下的功课。那时候正是高中二年级理科上课最关键的时期，高二上学期，我因为严重抑郁逃学落下了物理磁场部分，而物理又是我最薄弱的学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坚持每周参加学法组，和法轮功学员们一起阅读法轮大法的系列著作。法轮佛法开启了我的智慧，在没有另外参加高中学科课外补习班的情况下，一年半后的2012年高考，我以531分的理科成绩考上了某一本大学。当时高中隔壁火箭班也有一个心理抑郁逃学的女学生，她父母带她看了各种心理医生， 包括看了德国的心理医生，问题都没有解决。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大法师父的保护我，给我开智，高二严重抑郁逃学的我，可能早就休学辍学了，更不可能顺利考上一本大学，毕业后顺利工作。仅以此文感恩慈悲的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